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新任美国众院中国委员会主席称，让美国人认识中共是首要目标。韩国警告朝鲜，再次入侵韩国领空将有严重后果。年终报道，德国优先巩固德美关系，缓慢摆脱对中国市场依赖。
中德关系是中国是避免外交陷入彻底孤立的最后一根稻草。
著名香港作曲家顾嘉辉离世，享年92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请陆洋来分享一组最新国际动态。据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三，也就是1月4号说，如果朝鲜再次侵犯韩国领空，他会考虑停止执行2018年签订的韩朝军事协议。这是怎么一回事？陆洋。
是这样的，宇宙，韩联社引用总统新闻秘书的话说，尹锡悦在官员们就如何反制朝鲜无人机侵入韩国领空做出简报之后，做出了这项表示，并且要求军方建立压倒性反制能力以应对朝鲜的挑衅。上星期五架朝鲜无人机越过韩朝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领空，并且在首尔、仁川、江华等地上空飞行大约5小时。韩国军方曾紧急升空战机和直升机对朝鲜无人机实施追踪和射击，但是未能将他们击落。尹锡悦也对军方在好几个小时中都无法将朝鲜的无人机击落表示难以接受，并将部分的责任归咎于前政府过分依赖2018年与平壤达成的禁止在边境地区采取敌对行动的双边军事协议。宇宙。
嗯，原来是这样的啊。陆洋，那么星期一晚间呢，美国总统拜登在被问到他是否正在讨论与韩国的联合核演习的时候呢，拜登说没有。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陆洋。
好的，宇宙，事情是这样的，韩国时间星期二晚间，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美国之音一份声明，试图澄清情况，说美国和韩国正在共同努力加强延伸威慑，包括最终通过桌面推演探讨我们对一系列情景的反应，包括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情况。这位美国政府官员还说，朝鲜最近的行动和声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白宫和韩国总统府后来都否认拜登和尹锡悦的说法有任何矛盾，并指出由于韩国不是核武器国家，从技术上说不能参加联合核演习。宇宙。
嗯，也算有个答案。另外呢，陆洋，在新冠疫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们表示，随着中国对新冠病毒在中国迅速传播的担忧加剧呢，他们希望中国顶级专家能够对新冠病毒的情况提供更加现实的报告。是不是这个中国面临的国际社会追责的压力越来越大呢？陆洋。
看来是的，宇宙。路透社报道说，世卫组织星期二1月3号邀请中国科学家参加了与其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举行的视频闭门会议，介绍在中国传播的变体的数据。世卫组织希望与中国就新冠病毒的演变进行详尽的讨论，期待中国定期分享关于流行病学的具体和实时数据，包括更多的基因测序数据、疾病影响的数据，包括住院、重症监护病房入院和死亡人数等。这次会议不对公众或媒体开放。世卫组织委员会成员、荷兰病毒学家马里昂·库普曼斯教授说，我们希望看到更真实的情况，了解实际情况。宇宙。
嗯，不知道这个希望呢能不能达成。另外呢，就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星期二呢反对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旅客实施的新的新冠检测的要求。中国说这些措施呢是缺乏科学依据。这个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陆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 中国可以本着对等原则，继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之后，英国、加拿大和卡塔尔等国家也宣布了对来自中国旅客的类似检测要求，即新冠检测结果必须呈阴性或康复证明的要求。欧盟官员定于星期三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中国的新冠防御政策协调办法。宇宙，
这个中国的新冠疫情的窘境呢，好像也扩散到了韩国。陆阳，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的，宇宙。韩国卫生官员星期三1月4号说，他们正在通缉一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中国籍旅客的下落。这名旅客前一天抵达仁川机场之后，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在被送往酒店接受隔离的过程中潜逃。根据韩国的管控条例，这名中国籍旅客将面临1年监禁或近8000美元罚款的处置。在事件发生的当天，韩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新冠检测。当天，来自中国的281名旅客当中，有26%的人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宇宙，
洛阳，我们似乎又看到了这个出现有关彭帅的消息了，是不是呢？
是的，宇宙。世界女子职业网球比赛的管理机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星期三1月4号发表声明，强调国际女子职业网球比赛何时重返中国，取决于中国著名女网球运动员彭帅的性侵案何时得以解决。路透社引述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话说，该机构至今为止尚未与彭帅进行过面对面的会晤，该机构在返回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只是确认了我们在2023年美国公开赛之前的各项赛程。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协会去年公布的2023年度临时赛程只将比赛排期到今年9月，而且对是否有比赛安排在中国举行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看来呢， WTA 是坚持原则抵制到底。好，感谢鲁阳分享这组国际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新一届国会有最新关于中国的动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新选举出的国会班子呢，1月就任。那么名为麦克·加拉格尔的联邦众议员呢，将出任美国国会众院新设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的主席。他说呢，他的计划就是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共为何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他让这个成为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而且呢，加拉格尔还把美中关系之间一系列的这个议题呢，根据其迫切性分为三大类，包括朝鲜、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国会进入年终休会期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即将率领的中国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I think a large part of what we need to do is explain to the American people.
加拉格尔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向美国人解释，向我们的同事们解释，进而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这中国议题很重要。我的意思是，有时候你会认为中国是个很遥远的领土威胁，或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模糊难懂的领土主张，或是一些有关微电子的那种模糊难懂的讨论。我们希望将这些关切，这些跟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关切和美国人民每天的真实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2017年首度进入国会，现年38岁的加拉格尔曾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担任情报指挥官，并两度派驻伊拉克。加拉格尔目前为众议院军事及情报委员会成员，并在许多美中之间分歧的议题上主张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据美国之音了解，新设立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和其他国会委员会的职权有所不同。中国委员会为国会立法建议性质，并不具备立法管辖权，但可召开听证会和提出政策建议。 加拉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今年美中关系一系列问题中，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是最为迫切的。他说，中国委员会也计划向美国民众说明台湾对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ear-term deterrenc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加拉格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台湾问题上达到短期威慑，我们已经进入了最大危险期的窗口。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尽一切所能寻找硬实力，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下和台湾周围，以防止人民解放军做出蠢事。加拉格尔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后可能加速统一台湾的时间表，并点出两岸情势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后将进入最危险时期。这位被美国媒体誉为国会共和党明日之星的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接着强调，除了台湾之外，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也是他最重视的议题。
The second issue is what I call economic statecraft, right? How do we smartly and selectively decouple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加拉格尔说，第二个议题是我称之为经济方略的议题。我们要如何聪明而有选择性的脱钩，包括在技术方面、数据方面以及在美元方面。我们不希望美国纳税人的资金或退休财务安全被用来资助中国军事现代化，或资助他们进行种族灭绝。这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要落实我们最近通过的法案，无论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还是出口管制改革法。
And then the third thing is what I would call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and human rights. How can we shine a light on some of the?
加拉格尔接着说，第三件事，我称其为意识形态竞争和人权。我们如何曝光一些该政权的罪恶行为，中共糟糕的人权记录，这是重要的，可以让美国人民了解我们是在和谁打交道，了解中共。
好，我们谢谢志远分享李一华的报道。阅读更多李一华采写的国会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搜索李一华。接下来我们关注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动向，中国与欧洲因为新冠危机而日益冲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二也就是1月3号，欧盟和中国在新冠病毒危机问题上呢是进一步走向政治僵局。北京强烈反对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的旅行限制，而这些限制呢，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会继续扩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由陆洋分享。
欧盟提出的帮助包括捐赠疫苗，如同实施的限制一样，都遭遇到北京的反唇相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是可预判可控的。他还说，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以来，中国疫苗接种率不断提高，救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物资产能不断扩大，总体供应充足。随着欧盟27个国家越来越接近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某种限制，北京威胁说要采取反制措施。毛宁说，我们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尽管如此，欧盟似乎执意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以确保来自中国的入境乘客不会将任何潜在的新变种传播到欧洲大陆。一个特别的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星期二与欧盟成员国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可以实施的措施。欧盟发言人蒂姆·麦克菲表示，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在中国进行登机前检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来自中国的旅行者需要为在短期内将做出的决定做好准备。由于担心会像2020年初全球大流行开始的时候那样措手不及，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委员会星期三1月4号决定是否在欧盟范围内实施对中国的入境要求。过去一周，欧盟一些成员国宣布了各自实施的措施， 与此同时，欧盟的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坚持认为，中国的情况不会构成立即的整体健康威胁。该中心在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影响研究中表示，在中国传播的变种已经在欧盟传播过，因此对欧盟公民的免疫反应能力并不构成挑战。其他科学家也表示，限制旅行对控制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作用，但是他们也坚持认为，寻找目前尚未进入欧洲的潜在变种还是有价值的。过去一个星期，欧盟国家对中国危机采取了一连串混乱的各国的措施，而没有遵守早先的承诺，即欧盟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意大利是第一个要求对来自中国的航空公司乘客进行冠状病毒检测的欧盟成员国，但是其他几个国家表示，这些措施可能不是保护当地人口的最佳选择，因为现在来自中国的新变种已经在欧洲存在，通常都已经持续数月了。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分别宣布了各自的措施，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施严格的 COVID-19 检测规定。法国政府要求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必须新冠检测呈阴性，并敦促法国公民避免不必要的中国旅行。法国还重新启动了从中国飞往法国的航班上必须戴口罩的要求。西班牙政府表示，将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必须新冠检测阴性或者提供疫苗接种证明。美国上星期三宣布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的新检测要求。此前，一些亚洲政府因中国的感染激增而率先实施了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的限制。
谢谢陆阳。这个呢，应该说三年前欧洲有过前车之鉴，此乃后世之师啊。那么欧洲现在应不应该保护自己呢？一般呢，同样的错误犯两次呢，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民众担忧自己的社区恐怕遭到政府的监察。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社会呢，有一种居民组织，名字呢叫做大厦互助委员会，顾名思义呢，是居民楼自己的委员会，主要是负责推广社区活动和服务。那么这样的委员会呢，在香港是超过1600个，他们的历史呢也接近50年，但是呢，上星期六2022年除夕之日正式被解散，那么由政府新成立的所谓关爱队所取代。那么香港的有前区议员批评香港政府没有公众咨询就决定取消互委会，而且质疑社区关爱队的定位与互委会呢并不相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踏入2023年，香港的地区居民组织有重大的改变。接近50年历史，全香港超过1600个的大厦互助委员会上星期六12月31号2022年除夕日正式解散。互助委员会1976年由前港督麦理浩在市政报告提出成立，主要是公共屋村的住宅大厦居民选出委员及主席。每幢大厦的互委会主席及代表可以向政府部门寻求意见及协助。至2022年，香港民政事务总署以角色日渐式微为理由，发信至全港互助委员会，要求不迟于今年1月前解散。 由特首李家超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的18区关爱队取代。大约50个公共村屋互助会去年成立，关注互委会去向联盟，向政府表达不满，质疑民政事务处在未有任何咨询下取消互委会，形容是黑箱作业。联盟强调，互委会以往在不同困难时期都有支援地区居民，包括在疫情期间送上物资支援街坊，新界西大停电期间主动联络不同的受影响居民支援他们的需要等。联盟批评当局的示威论只是港府一厢情愿的说法。联盟去年先后到立法会及申诉专员公署投诉，不过最终仍然难以改写被解散的结局。曾经担任民主党社区主任多年的前南区区议员严俊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从事地区工作多年，与多个互助委员会经常合作，对于这个有接近50年历史、相当有标志性的地区组织被解散感到可惜，批评港府在决定前没有进行公众咨询。严俊豪表示，难以估计港府即将成立的18区关爱队主要职责是否取代互委会，但他感觉上两者的定位不尽相同。严俊豪说，互委会其实就真的，我觉得是一个街坊联谊兼一个大厦的代表的性质来的，而关爱队就似是有点像 NGO 非政府组织，我想甚至可能是大陆的一些街道委员会，就是一个小区的支援人的角色，我想那个定位或者性质都相当不同的。严俊豪表示，很多互委会主席及委员已经有10多年的经验，与大厦住户有密切的联系，他忧虑关爱队难以维持互委会的功能。严俊豪形容，在新香港之下，能够申请关爱队资源的团体在政治立场上必须亲政府，他认为民主派人士几乎被排除在外，他亦没有打算申请相关的资源。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港府一方面要解散有数十年历史的互助委员会，另一方面又成立功能类似的社区关爱队，他质疑两者有矛盾。罗建熙表示，民主党与地区居民有相当深入的联系，无论是地区事务亦或社会政策。
谢谢志远分享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看来香港这个曾经自由的明珠呢，恐怕未来只能靠回味了。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带来年终报道。德国是否在外交上靠近美国而摆脱中国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呢，以及俄罗斯的能源要挟，让安全保障问题重新回到了德国以及欧洲的重大公共议题的行列。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结果呢，就是由美国领导的北约在安全保障领域对于德国以及欧洲的重要性被再次获得确认。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从瑞典发来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中国在乌俄战争中所扮演的亲俄立场，让欧洲意识到中国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对欧洲的安全秩序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德国则必须直面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领域与中国深度绑定之后，将很可能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包括已经出现的，例如2022年中国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所造成的物流、供应链、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危机，也包括潜在的，例如台海危机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发生的风险。德国总理舒尔茨正在开始修正德中间的经济关系走向，尝试摆脱过于依赖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供应链的经贸关系，提升德国经济事务的多样化。而作为欧洲领头羊，德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无疑也将影响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欧盟的对华政策。奥拉夫·舒尔茨2021年12月8号就任德国第9任联邦总理，他上任伊始就需要面对一个严峻的外交局面，那就是乌俄之间密布的战争乌云。2022年2月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并持续至今，这场战争正在重新构建欧洲的政治议题框架。很显然，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冷战结束之后再次成为了欧洲各国以及欧盟层面的重大公共议题。这个问题的制造者不单单是俄罗斯，还包括着连带出现的俄罗斯的支持者和好伙伴中国，这个在冷战后的30年间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欧洲的角度看，正在进行时的俄乌战争无疑是一场侵略战争，道义是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因此，当中国表明对于俄罗斯战争行为的理解和支持开始，中国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再次负面化。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连续6年都是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工业所需的稀土和其他金属有 70% 来自中国，并且 46% 的德国企业依赖于来自中国的供货商。舒尔茨和德国政府正在改变这种德国经济与中国之间的深度绑定。舒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中的最大党，该党被认为在对华问题上似乎犹豫不决。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舒尔茨在对华政策上仍然继承了社民党从施罗德以来的亲善态度。他说，
实际上就是绥靖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对欧洲的其他成员国对华的激进立场，比如说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北欧国家等等，对华在人权问题上，主要是在人权问题上以及跨大西洋关系上的团结，德国对北京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又是扮演领导性的又是关键地位的，能够缓和欧洲的总体上对华的这种强硬立场上的一个纽带性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德关系是中国避免外交陷入彻底孤立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最后一根救生圈。
在推进德国经济减少对中国依赖方面，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蒂姆·吕利希在2022年10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德国需要做的是经济事务的多样化，远离中国。他说，我们太依赖中国了。但是从实际的层面看，德中关系在经济上的体量巨大，相互间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因此这种转变将会是漫长的。
谢谢陆阳带来的年终报道。也许呢，相处就像鸡同鸭讲，所以呢，分道扬镳是情理之中的。接下来有一条消息，著名的香港作曲家顾嘉辉离世，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著名香港作曲家顾嘉辉在加拿大温哥华逝世，享年92岁。据加拿大媒体说，他呢是在2023年1月3号逝世的，死因呢是没有披露。顾嘉辉为电影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是《梦》，这是他的姐姐在1961年邵氏电影《不了情》里头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部电影和这首歌的成功呢，促使了香港电影大亨邵逸夫爵士赞助他到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就学。顾嘉辉呢，是1931年2月23号出生在广州，他48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到香港，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香港的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行业里度过。那么即使他在1990年代移居加拿大之后呢，顾嘉辉仍然与香港业界保持积极的联系。顾嘉辉呢，也创作了香港许多首的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和电影主题音乐曲，包括呢《倚天屠龙记》《狮子下山》，还有《上海滩》《英雄本色》《精武门》和《猛龙过江》等等。顾嘉辉在香港的成就呢，也为他获得了许多奖项。他在1982年获得英国颁授大英帝国元佐勋章，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呢，也曾经2次获得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奖章。他还在2010年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香港艺术发展终身成就奖，看来是名副其实。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9点，请您锁定收听。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